我们这些跟进人员，我们在慕道者面前，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非常关键。有些是跟进人员，可是在慕道的当中扮演的角色真是不像一个教会的跟进人员，有的存在了很多缺点。好，所以要有几个真正的角色出现在了面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基督的使者。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代表基督出去的。那么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的主他是和平之君，他是智慧之君，他是仁爱之君。那你彰显出来的，你应该是一个是有智慧的人，一个是和平的人，仁爱的人。那你到人的家里去，我们有些跟进婚姻主人也很有意思，比如你去人家家里去探访慕道者，慕道者是个女的，她上面有婆婆，你跟她聊天，她聊，哎呀，媳妇怎么坏，婆婆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我们一个婚姻组人员很有意思，几个姐妹，她说我教你几招怎么治婆婆，我以前就那样搞定我婆婆。你讲什么话？你不教人家好，教人家坏。有一个她老公被她老公气得棒是什么时候？然后我们一个姐妹教她，我教你怎么治你老公，其中有一招不要跟她在一起，两个疯狂睡。我怎么知道这个方法？后来搞到人家对方要离婚啊！我说怎么搞去辅导，辅导到离婚了？你跟这工作怎么到对方离婚？后来知道那个婚姻组姐妹教的一招，不要跟她住在一起。男人说那干脆我们就离婚。我去找他，我说你怎么教这种馊主意啊？他说我以后就是用这招把我老公管得服服帖帖的。你老公可以，别人不一定都可以，是吧？你每个人样本不一样，你怎么能这样教？我说千万不行，你都能在家里，不，我们到人人在家把和平带去，把智慧带去，把仁爱带去，而不是去破坏人家的家庭。这个是非常关键。第二个，真神的同工。基督的使者，主耶稣是救苦救难的人。你到人的家里去，你要聆听人家的苦楚，人家讲这个家，你要耐心听，然后帮人家解决事情。他是基督的使者，基督是帮人家做事情的。第二，真神的同工。真神的同工是什么？在你身上能看到神的力量能力，让你去是帮神做事情。做什么事情？引导他信主，让他认罪悔改，让他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让他服务社会，让他什么什么等等等等。你要跟神同工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人心，改变所有的社会。神的意念是什么？让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公义的社会，和平的社会，和谐的社会。那你要成为神那样的人，跟神一起同工，所以需要神帮助你。还有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跟神同工的人。但是我们许多时候不敢成为跟神同工，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那个力量。所以我不是这两天讲那么多的例子，你就是要把那个胆量给拿出来。我平常没有这么大胆量，黄春传辉就是有这么大胆量。有的牧道甚至直接就问你，我这个病如果能好，我就跟你庆祝，你不要跟我讲太多的大道理，那个很啰嗦，我不听。然后你能不能帮我祷告？我也不是绝症，但是就是不好，你能不能？你怎么办？你说哎呀，我还要问问主耶稣，你要等三天研究一下，看看要不要。完蛋了。我说如果你跟我真信，就包在我身上，我给你看圣经。信的人眼睛瞎眼开了，信的人瘸腿断肠走路，信的人麻风病完全好，信的人枯手复原。圣经记载不是我讲的，如果你敢，圣经的奇迹也会出现在身上。讲到他全身很火热，然后你接下来拼命祷告的时候，你还不要怀疑，怀疑什么都没有。 他信心。你没有能力，神有能力。你老是不敢抱软下来，是因为你觉得你算什么？可是那个他算什么呢？那是神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跟神加在一起，就变成神人。如果神加上我们人，就变神人。可是我们人往往后面减去神，没有加。那你什么？你还是你没你神好像我不敢把神拿出来。所以你要跟神同工，你要想神，你跟我同在，跟我同工。我需要你帮助，如果你的怜悯可以让这个人怎么样，让他看到你能力，可以这样讲。我有时候信心也真的没有那么大，也是逼出来的，也是逼出来的，真的是逼出来，哗就来一个，来一招主耶稣，你看吧，我把他领到你面前，要不要你自己看。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父亲退休校长，退休老师，儿子30多岁得癌症，只有这独生的儿子。当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儿子有来教育几次，父亲没来，一下子眼泪掉下来。传道，我不要我儿子能活多长，能不能给我儿子5年时间？我说啥意思？已经6、7岁老人家眼泪掉下来。他说我的孙子正在读小学，如果再给5年他就初中读高中了，我儿子走了我孙子就放心了。哇，哭起来。老人家很有智慧，当老师是个校长。他说我救不了我的儿子，我天天装作很坚强，其实我很脆弱，全家都没人了，就他一个，我先进去，哭起来。很有修养一个老人家，能不能让我儿子活5年？你知道我晚上回家就负担很重。我说主啊，可能也许别人不需要救，这个一定要救啊，主啊，是不是？他我看那老人家那个可怜，我突然觉得很难受。我甚至当个晚上我都愿意，如果主耶稣减去我5年寿命，我可以愿意给他。这不是我夸自己，我真有这个感觉。我可怜那个爸爸，我也是当爸爸的呢。哇，突然很难受。我说我那个晚上跪在那祷告不下床，我就跪在床上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被这个被那个爸爸给牵着走，舍不得他，一直主啊，你可怜他，你可怜这个男人，可怜他，他老婆都没需要的感情，都没他爸爸这么深，他妈妈需要都没爸爸这个深。爸爸是个当老师有学问的，他不善于表达，但是感情很丰富啊。哇，啪啪流眼泪。他说我这个人很少流眼泪。他老爸这样讲，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从此回来以后，我天天为他祷告。然后我2天就给他爸爸打个电话，不是给病人打电话，给他爸爸打电话。我叫他这个姓什么，我就是什么老师，我说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感谢主，传道，我非常感谢你的爱心祷告，我相信主耶稣跟你一样有爱心的人，我只跟主祷告，按他最好的旨意成全，能活多长时间我不怪主。很有智慧一个老的。那我祷告就跟主讲，主按你最佳的旨意来成全他。感谢主，这个人到现在3年还活着，他的儿子身体还是不舒服，但是还活着，奇迹啊。肝癌晚期4个月就死了，还活着。好，他爸爸他妈妈他妹妹就对他这个老师的女儿进教会，老人家说一定要去教会，一定要去教会。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感谢主，你已经给我儿子3年够了，传道，如果他接他走，我愿意让他走，因为我们全家信仰都建立起来了，他的孙子信仰建立起来。所以我有时候当时想，哇呀，我要如果有神那样的能力，就让他多活几年。但是我们不敢借阅神，不敢跑在神前面，顺神的旨意。哎，感谢主，没想到神留他3年时间还在，全家人都来教会。 我们跟神同工，哪怕我们同工一点点就可以，我们希望借着神的能力去帮助人。当然我们不能超过神，不能说神一定要听我凭神的旨意啊，就跟神同工啊。这个第三，世人的师父，主耶稣来世上是做师父的，我们来世上也是做师父的。做什么师父？做全方位的师父。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要教导别人，充当一个 教导的角色。我这圣经都没读出来，因为时间关系啊。要做师父，做什么师父？要教，把主耶稣这个师父介绍给他，我们充当一个中间过渡的作用，把耶稣介绍给他做师父，教他做人该怎么做。你看我们传道的每一次上讲台，其实等于跟师父一样，教人家从大到小，从远到近，从浅到深，教人家道理。你看从天上教到地上，所有一切生活的规律等等。所以我们跟慕道者讲，如果你愿意来教会，你来到神面前，你真的会学很多东西。不同的传道人，不同的负责人，不同的信徒会带给你很多的道理，很多你没有听到过，没有见识到过的东西。所以很多人来了真的学到很多东西。我会做他的师父。有的人说我怎么能做人师父？你教他，你信主的人，你学了一定的知识，你要教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教导他。我举例子，比如说昨天大家问一些例子，我今天愿意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不能乱教导人家，但是我也不能太苛刻去对待，把一个人慕道者给吓死掉。问大家，对方是做迷信的，我们亲戚他死了，我们要不要去送葬？我们送葬要不要包礼钱？要不要？我们对方不是亲戚死了，我们要不要去送他？要去包礼钱吗？不要吗？为什么不要啊？包礼钱会不会犯罪啊？包礼钱有没有犯罪啊？所以我估计你们这里有些人说，哎呀，包礼钱是犯罪，因为当那个是做迷信的，是不是？
你也错了，因为是我们在当地是给
在
台上买烧饼，
我们要不要包礼钱啊？丧礼的钱。那对方做迷信的，他儿子结婚，我们不要包喜事钱啊？那如果你也不去也不包，你能救谁呀？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事，为教导人家，教人家。我岳父岳母做寿，他不信，那我这做女婿的要不要回去？要不要？而且信主的人不能作寿，他过寿又不是你过寿，你要不要回去？你回去有犯罪吗？我一个亲戚做迷信，他死了，我做一个亲人我去，要不要去？要去。他做他的迷信，我站在旁边，我有犯罪吗？没有犯罪啊。我们什么都跟那连起来，那谁要信主？谁能成为一个义人？谁能进天国？就是我们有时候变走极端，知道吗？变成走到利益方面去了。我们为了圣洁，我们为了提高自己，觉得很好，往往我们走上一个极端去了。其实无形当中拦阻了很多人来信主，是不是？那我问你，上面是个寺庙，我们会去某一个四柱山吗？有一个慕道的夫妻是做小吃的，做渔网，然后各种糕，然后他在四柱山山下，很多人不去四柱山吗？去烧香去玩，他卖东西给他们吃，那你说他信主，他可以继续做这个事情吗？啊，我们一个福音组的不能做， 他说我已经做了十几年，我职业夫妻职业就是这个，那我不做我靠什么生活？你养我养活我能不能做？他说不行，你让他吃饱了上去更好的拜迷信，那他不吃你的他也吃别人的是吗？你让他吃饱有罪吗？神也没有说那一个做迷信的吃饱有罪，那神也是个罪了。神为照太阳干嘛给那些不信的人活？你不给他照他就死了嘛。你为什么降雨给他有水吃？你没水给他他就渴死了嘛。那神不是也是个罪人吗？是不是？你圣经怎么说？神照太阳，耶稣说照好人也照不好的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都懂我的道理吗？坐一个人开着迷信的车，中巴车上面有一个福袋，挂着好多个福纸。我们附近有很多这种迷信的车，车主他是迷信的，你要不要坐上去？坐有罪吗？我们很多分酒的信徒宁肯等了七八部车就不坐，我坐上去，他都完了，传道去地狱了。我宁愿去，如果那个就去地狱，那我就去地狱。那个是地狱吗？你吃猪肉，你敢说哪一块不是祭过的？不是做那个卖猪的呢？祭过，你知道吗？你管他了，反正我这又不是做迷信，是不是？我这生物必需品嘛，这有什么？你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你有时候不要乱教人家一套，教到最后没一个人来信主，教一个，有些人本应该进天国，被你拦在门外，进不了天国。是不是这样？有些根本不是罪，跟罪扯不上关系，你什么都给他套进去，一切皆罪，皆罪性，谁敢信主？一个人犯淫乱，我跟他做朋友，是不是我也有犯了淫乱？是不是？而我们这一套不要跟他来往，污秽的女人，你说行吗？有一个慕道者是个污秽的女人，勾引了很多男人来教会慕道。我跟他挨在一起吃饭，他来听到可以吗？
可以，
信徒不敢反对。他跟我挨在一起吃饭可以吗？
可以。
那信徒说温长老要离远一点，他等一下那个罪性也跑到我身上了。我分一半面给他吃可以吗？他都不行，你怎么给罪人吃饭吃面？那耶稣就是救义人啊，耶稣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你这些观念乱七八糟，是不是啊？啊？好，我去除迷信，大袋小袋就用完，我把迷信笔放在口袋可以吗？我把迷信笔放在我的口袋拿出去不可以啊？啊？你知道吗？有时候没有带着，我甚至把衣服脱了，只穿个背心把它包出去，没东西呀、啊，大袋小袋都装满了，可以吗？那我们信徒怎么说？我转到赶紧把那个衬衫扔掉，我一路穿着背心回去啊。衬衫要不要扔掉？来说说看，要不要扔掉？那我进来出迷信，我要买多少衬衫啊？我这站着害怕斜着，你信什么主？你不要信的信什么主？你懂我意思吗？哦、啊，我去一个旅游区旅游玩，一个寺庙我看很漂亮，哦、啊，我走过去看了一下，我就犯罪了，有没有犯罪？我觉得它挺漂亮，我照一下相片，我犯罪了吗？我是不是犯死罪了？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建筑物而已，你懂我意思吗？我有去拜吗？没拜。我有没有把它当神？没有。其实我们很多的观念我们要改变，我们才能引导更多的人来信主，不然我们关把很多人关在天堂门外，是不是？很多跟圣经扯不上关系的，跟真理扯不上关系的，只是我们一些常识，我们把它套过来套过去。好，我问你，做迷信的人有出兵吗？上家每一个人去送礼就送一把伞，你拿了一把伞就犯死罪吗？是不是？哎，礼物吧，不是很多丧礼不是分东西吗？换一把伞是不是死罪？啊？那把伞根本就没去祭过，礼物要不要拿？他说不行，这个是做迷信的人混的东西不能要。那信徒要，他说哎呀，你要认罪悔改，不然天堂进不了。 这个都是误导，是不是？你弄得好，我告诉你，那信主的人，那船上有那个龙凤的那个被子，要不要烧掉？要不要？那柜子上有龙凤，要不要烧掉？那凤要烧掉，龙烧掉，凤要不要烧掉？甚至一只大鸟要不要烧掉？你怎么讲？那那个整个房子都寄了迷信，你要不要把整个房子都搬出去啊？那住在哪里啊？是不是？看情况，那愿意就扔掉，不愿意不要勉强，这基本的道理。有的人恶有必行，放在那里，魔鬼也在那里。这个不能用这个来误导。那我们正的还怕邪的，我们老是好像又觉得怕魔鬼，而不是鬼怕我们。你跟人家印象，人家都哇，这信主的很怕魔鬼，是不是？你叫我去寺庙睡，我都敢睡啊，又怕什么？他和尚不用你愿意，我就愿意跟他睡觉啊，帮你起来给他祷告传福音啊。他不愿意我跟他睡觉，是吧？难道我去一下和尚睡觉，我去犯罪了吗？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概念要讲，就是说做事务不要乱做哈。我们一定要有一点，得懂得一点道理。好，第四，神家的仆人。我们跟进者扮演的角色是神家的仆人。是什么叫神家仆人？我们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我这个跟进者啊，是我来忽视你这些慕道者，我对你有恩啊，我对你有功啊，你对我要好。现在每个慕道者到跟进主到人的家里就吩咐，你要杀鸡宰鸭，要好好款待我们，我们是救你灵魂的。甚至有的人来他家要了一个东西，来他家又要一个东西，意思都这是我该拿的。有些慕道者不是很有钱吗？你就盯住人家，哎，一个拿一个呢，来来，几天不讲，心里也不高兴。有的后来就不信主了，你很贪，你什么神的仆人？什么仆人往往是千遍服侍别人，不是让别人服侍你，是不是？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福音组组长，一个慕道的家有两部车。天天用人家的车给他开送，送儿子去哪里，开送孙子哪里，看人家不愿不愿做事情啊，弄到最后人家来叫我吃，他说我不信，死活都不讲原因，为什么不信？后来真不来，后来我去他家闯到他家，你给我讲个原因，为什么不来？我要批评我的福音主成员。他实在憋不住，他老婆才出来，他说天天用车，我们也要做事情。他也说我们拒绝了一次，还骂我们没爱心，我救你灵魂，那你信主得无价之宝，还要你几次车的，那就还骂我们。你看人家不信，是不是？你是主，是仆人，不是主人啊，主耶稣是主人啊。啊，那第五，对方的朋友。我们要成为慕道者的朋友。什么叫朋友？世上几个真心朋友，你要把他当朋友，你要成为他真心朋友，即他所急，供他所需。如果他忧伤，你要安慰他；他恼怒，你要鼓励他。真的要这样进入人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真的把他当朋友，你了解他家里的情况，各种各样的情况，你知道他欠多少债吗？你知道他儿子身体不好吗？你知道他爸爸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晚上睡不着觉吗？不知道，那你算什么朋友？朋友就了解他所有的一切，了解他，为他祷告，在他面前说：“我经常为你祷告，我体贴你，我能理解你的痛苦。”这才叫朋友，就感动对方。所以很多慕道的信了主以后都跟我做朋友，因为他感情建立起来了，就是做信徒以后还是做朋友。好多慕道的跟我又是朋友又是信徒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辅导他，辅导的很好，跟他做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朋友，所以把他对方的朋友。好，这是第二，跟进者所扮演的角色。第三，跟进的基本步骤。 接下来比较具体，我们跟进有什么具体步骤吗？一，收集慕道友的资料。
并做详细的分类，
你教我有很多慕道者，你要收集起来进行分类，一般分这三类。第一类是没有任何信仰概念的人，没有拜任何神的人。第二类是基督教外教会的各种宗教。第三，拜偶像做迷信的，一般归这三类啊。好，给他归。第二啊，这第一点。好，收集完了以后呢，第二，由生活的关怀入门。父亲很多地方开布道会，教会开朝，我都建议能不能照一张相片，甚至有的100多个布道分两次照相。你知道照片有什么好处吗？照完了过几天去他家回访，就有话可讲，我是送相片来的。那一般如果你没有照片也有话讲，为什么？如果我那个晚上陪堂，我了解你家的情况，我又去了，你当天给我讲你妈妈身体不好，吃这个药这个药，我一直挂在心里。前几天我听人家讲他胃部不好，吃哪一种药好，你看我稍加送药给他妈妈，我不引导他信主，他很客气，会留在我坐在沙发上给我聊天，给我水喝。那你一会儿就趁机，我看你妈妈这个病如果能信主多好，你看我又讲一次耶稣。从生活入门开始，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去开家长会，我小女儿，我去开家长会，坐在我旁边一个女的跟我坐在一起，她聊她的孩子书读不好，在那补习补不好，那个老师钱又贵又补不好。好，我想一定要搞定这个女的，那她女的我不好联系呀。好，你给她打电话，我说进来你儿子怎么样？她气得半死。我说我认识一个机构，托管机构比较好，能不能把你儿子带过来？好，我介绍的是一个姐妹开的，带过来，我就坐在那里，好，跟他聊起来。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这个姐妹的收的学生读书会特别好，会特别乖？是因为我们除了道理以外，我们用主的道理教他，为他祷告。他说原来你们信耶稣的，是跟他讲，他说那我试试看，只要我儿子变好，就叫我做什么都愿意，感谢主。因为他儿子在这个托管里面嘛，每一次吃饭之前祷告，每一次上课之前祷告，然后自我认罪，哎呀我不乖，我对我妈不好，我不认真学习，这孩子有自罪感，自己认罪，叫他祷告是认罪。他妈妈在旁边看感动了，他说他在家里做什么事情我打他，他就没错，就这样。他说奇怪，你叫他跪下他乖乖的，哎呦我有罪我有什么，他说这信主人很有意思很有能，他说很有一套，那个女的说很有一套，他说那我换心把儿子交在那头，感谢主。这个女的就这样过来信主，那后来他儿子也没教出学多好，但是人变乖了，带到一个姐妹的话里面。所以这也是个会圣母的入门，你最关心什么解决它。第三，安其需要增于刊物。 按他的需要你赠送。如果是老大娘老大爷一个字都不认的，你不要拿书书给他，太浪费掉。这不认字按需要，他如果认字的话给他看，家里你既然有在家里给他看好，也不要随便浪费的，按其需要赠送。那一般老人家家里，如果我一般会跟婚姻主讲，问人家有小电视吗，有 VCD 机吗，有，那就送片给他，比如我们教会的诗歌观摩会的片，我们婚礼的片，我们丧礼的片，我们什么片拍很多，特别渔夫人家老人家很有意思，看到丧礼他说哇教会丧礼好热闹，他就老头子老大娘商量，他说我们一定要去信，我死后那么多人来送，就因为死后人多来送，就这样信，这也是个方法，一对就这样信。他的为了死后人更多去，我们偏给他看，他羡慕得不得了。还有一个女的50多岁身体不舒服，他估计自己也不会活多少年，他看了我们一个片，看到死的时候穿着白白的衣服，上面写了一个龙归天国，一个十字架，安睡蜀还，非常羡慕。你看这个有什么可羡慕的？他有兴趣，他说我希望哪一天穿白白的。他说那个我他，因为他见过他所有他家族人死的都是穿唐衫那个旧衣服，就人穿又没有穿白衣服，他说很羡慕，就因为这个来了。他一直等死也没死。5年一直跟我开玩笑，我到他去他说传道，我就是为了这个而来，奇怪他这个羡慕这个倒不死。我说神到我那里不死，他很严重的心脏病不死，他身体倒羡慕这个倒好起来，感谢主哈。所以这个送给一些什么对他也有帮助。好，第四，天天为慕道友祷告，要为他祷告。我们要付上祷告的代价，天天为他祷告。好，第五，教导慕道友学会祷告和依靠神。我曾经给大家讲过，而且都写在黑板，你引导对方信主，帮他做第一个祷告，你说一句他跟一句，大家记得吗？啊，谁能不能站起来背一下？有这样的人吗？谁能记得背一下可以吗？谁能胜任行吗？哎，你说你记得，来讲一下，忘记吧。你要教慕道友做第一个祷告，把它归入主。这个祷告有没有忘记掉？好，我再祷告一遍哈。换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今天安排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这个传道来给我讲这么多救恩的道理，我现在才明白原来我是个罪人，靠自己不能得救。主，我感谢你为我钉的十字架，为我成全的救恩。主，我今天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生命的救主。主，求你赐给我宝贵的圣灵，管理我的心怀意念，保守我的脚步行在你的正道上直到永远。我们每一个福音主都会被他滚瓜烂说，你们怎么不敢站起来呢？讲一句让慕道友跟第一次让他做一个祷告，接下来就教他经常怎么祷告，怎么祷告，生活怎么祷告，晚上怎么了，白天怎么祷告，工作怎么了，什么教他教很多祷告，就等于教他学习一样。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悟性祷告不行，不懂得为他祷告，啊，不懂为他祷告。好，第六，分享体验，并为慕道友解答问题。 你去跟进慕道朋友的时候，一定慕道朋友会有一些事情需要你去辅导他。比如，哎呀，今天我信主信的怎么会不安呢？心不安，家里发生事情，你告诉他，哦，原先我们一些信主的信主也是这样。哎呀，我今天信主得了这个恩典，这个那个恩典，他病也好起来，心情也好。是啊，我信主以前也是这样，给他共鸣，产生共鸣。然后他同时会问一些问题，哎呀，信主的过程当中好像有些是不是不该做，有些什么什么，你给他回答问题，解决解答问题，一定要。你说，哎，这个我不会，这个不要问，我不会，传道人才会。不行，你的福音主就要简单的帮助人家解答问题，辅导他。好，第七，鼓励慕道友参加适合自己的聚会。这指的是什么意思？比如安息日必须参加，比如星期晚上如果他没空来，没办法有空来参加，还有比如各个团契，如果是青年街道去青年团契聚会，中年中年团契，妇女团契，你介绍适合他哪一个团契的聚会，介绍给他。好，鼓励慕道友参加适合自己的聚会哈。第七，鼓励慕道第八，介绍教会负责人和弟兄姐妹给慕道朋友认识。介绍教会负责人和弟兄姐妹跟慕道友认识。不然他会感到很孤单，如果你有时候没空怎么办，没有陪，没办法天天的陪他，每次聚会都陪他，那叫弟兄姐妹光顾他关怀他，教会负责人弟兄姐妹给他关怀，让他有个一家的感觉。很多人来教会，我们教会这方面不如外教会，就是我们不会去关注那些慕道者，一些陌生脸孔陌生人，我们信徒一看了就走了，也没有人去关怀他，他觉得很冷清。你看来外教会看到一个陌生的，哇，很亲切地跟踪他。所以有些慕道者后来跑到外教会去，他说你教会很冷淡，人家外教会很热情。所以我们这方面一定要做好啊，做好。第九，教会如设有慕道班，可以鼓励慕道友参加。说到写的太吵，因为就为了赶时间。教会如果设有慕道班，那么就可以鼓励慕道友去参加这个慕道班。有的小教会的没办法设立，有的大教会如果有圣灵慕道班可以设立，不要那慕道友参加。那慕道班怎么设立了？比如那个教会安息日一天，你哪个时间段？比如说第一节课完呢，那慕道的留下来听。还是说不去参加安息日聚会，就直接同时进行，或者有的人在下午设立，反正你一个星期设一次，那不知道来参加学习，那学习几个一段时间呢就可以受洗了啊。好，第十，慕道友明白道理后，应当鼓励他接受洗礼。这最后一条啊。 道也明白道理以后，你就应当鼓励他接受洗礼。但有的比较客气，有的福音组他就说，哎呀，比如我举例子，有一个当老师的引导了一个老师来，慕道了有一两年，福音组建议他得赶紧受洗。我们那个当老师的往往怎么讲，就是我们这个信徒，哎呀，不要那么快，给他等下给他弄害怕了，叫他去受洗，等下他会害怕就不来了。然后后来我提出我赶紧去受洗，他说等等吧，等到最后那个人不来了。为什么？啊，突然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说不能去教会，啪，不去了，去了一两年白去了，不来了。我说如果你当时受洗完，他女朋友连女朋友就会进来，本来两个变成一个都没有，那一个黄了也去了，就是没有及时抓走。还有的慕道者，我来我们这里慕道一段时间，他慕道的当然会说我再看看再看看，你自己估量觉得他可以受洗了，因为都来聚会道理也挺好，赶紧给他受洗。他可能客气，我再看看再看看，而你就顺着他完了跑到外教会去，我见得太多了。所以你教会觉得差不多，你觉得这个人追求挺好，受洗。但有些也不要太快，有些根本都不想信，都不是很自愿性，你不要很快给他受洗。这主要你们自己看，好，自己福音组自己看，这样关键。好，第四点，对初信者的跟进工作。时间关系，我就直接来第二个哈，就是团体的跟进工作。我们刚才讲的是个人的跟进工作，一般带个人性的。那现在团体的跟进工作，比如教会的力量参与进去跟进工作怎么办？第一，对慕道友的跟进。对慕道友跟进什么？好，我刚才讲的，第一，设立慕道班。这个一定要记啊，因为你教会做现在工作，你的根基不会做，我这都教你一条条教你。设立慕道班，设立慕道班，你讲一系列的道理，比如从真神讲起，圣灵洗礼啊，这个等等洗脚等这些教义上给他讲。好，设立慕道班。好，第二，举办慕道友联谊会。这也是跟进方法，举办联谊会，把慕道的请来，那联谊会里面的内容也很丰富啊，有见证的，有献唱的，有游戏的等等啊。这联谊会包括什么？有爱餐。联谊会有分室内的跟室外，有的在教会内举行，有的在教会外举行。教外举行一般在一个风景区，要么海边，要么山上。我也经常做这个事情。所以联谊会，举办联谊会啊，这跟进慕道者。好，第二，对初信者的跟进，这是对慕道者啊。对初信者的跟进的具体步骤，好，我这里有几条：一，举办初信者的造就会或联谊会；什么叫造就会？你举办一场或者一系列专门针对慕道者的讲道，然后这讲道内容很丰富，专门造就他，按他的灵命来造就他，然后也组织比如爱餐啊， 组织联谊啊，单单针对这些出信者。好，第二，带领他参加团契聚会。我们教会如果有几个团契，那他适合参加哪个聚会？这是把初信者也带去。第三，有计划的对初信者做门徒训练。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这个初信者，你跟进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口才很好，要么培养他做讲道人员；这个人有一定的弹琴恩赐，要么让他学会弹琴；这个人有一定的音乐知识，让他教唱诗歌；这个人有一定的管理教会总务的一个恩赐，让他协助总务；这个人有主患的恩赐，这个人有什么恩赐，你看了以后你就有意识的栽培他，慢慢的让他往这方面发展。这叫有意识的去训练他，好，训练他。好，感谢主。因为时间关系啊，剩下的第五、第六，第五是上门访问一些要领，第六是根据工作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下次再讲。以上我已经简单给大家讲了几个跟进的比较大块的东西，那你去跟针对这些。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抄的实在没抄完来不及，那我把这个讲义就留下来哈，给大家。我这两天讲的讲义全部留下来给他，你要复印就拿去复印好吗？哈，啊，比如说你要这个好还是要电子档好？比如我电子档发过来给大家，然后大家拿去印，还是要这个？那我这个等一下留下来哈，嗯，啊，反正除了我以外，我就其他东西都留下来哈。好，每一次培训完了，我最喜欢讲的三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昨天有一个同工，你们这里的我不点名，看到我说问传道，我一看到你就很激动，他说你的身上好像有激情。我说好，去年培训以后你回家去，他说糟糕，一顿都没动。好，每一次培训听听感动不感动？哇，非常感动啊！我常常讲这些道理例子，哇，人家那样做为什么我不能做，好感动。我告诉你，等一下在中午吃饭你还在感动，回家的路上、火车上、床上、动车上你还在感动。我告诉你，回到家里你老婆说赶紧去洗碗，你的孩子说爸爸赶紧交作业，我告诉你第二天睡一觉什么都没有，你相信吗？好，趁着现在火还在，好，回家不行动，把这个不改成什么？好，想想，听听很感动，想想很激动，回家真的就行动吗？说话算数吗？好像去年十二月份在那培训，你们也是这么大声，好像。感谢主，真的趁着我们 还活着，主给我们恩典，好好为主做圣工，马上就行动。我相信明年山东宣道工作做得更好，受洗人数更多。啊，一个教会的宣道工作要做，不是靠某个人，比如说靠李执事，比如靠王传道这些传道人，不是靠个别婚姻组负责人跟传道人，是靠全体大家一起配合，全体大家的努力。你看，连礼炮都给我们喝彩啊！感谢主，感谢主，啊！